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世界政要因为巴拿马文件面临压力，包括阿根廷总统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欧盟专员视巴拿马文件为避税港问题的改革良机；缅甸当局按照昂山素季的承诺开始释放政治犯；根据欧盟与土耳其的协议，希腊将第二批移民送回土耳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拿马文件的相关消息。几天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让冰岛总理落马，现在阿根廷总统也受到了辞职的压力，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也赫然在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在这份巴拿马文件中非常引人注意，不过此事在俄罗斯并没有让莫斯科的官方不安。巴拿马文件是一批财务文件，披露了离岸账户的秘密。不过俄罗斯反腐斗士阿里克谢·纳瓦尔尼告诉美国之音，他可以想象巴拿马文件曝光的秘密正在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普京目前还没有受到跟巴拿马文件有关联的任何犯罪行为的牵连。冰岛总理贡劳格松本星期提出辞职，巴拿马文件披露了他和妻子在英属维京群岛拥有一家公司。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不过他否认有任何过错。
我想再和你们说一遍，我非常放松，我遵守法律，我说的是真话，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再重申我最初的声明，我不是股东，作为负责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
牵涉丑闻的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表示，从该律所泄露的跟世界权贵、富人和名人有关的1000多万份文件是被黑客盗走，而不是由内部泄露出去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更多内容和细节的披露，连日来在全球引起震撼的巴拿马文件后续效应也在不断的扩大。欧洲联盟说，如果事实证明欧盟法律遭到违反，欧盟必定会采取行动，包括将不合作的避税港列入黑名单上。他也敦促巴拿马改变税务议题的不合作态度，不要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4月7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巴拿马文件揭露的内容感到愤怒与震惊，他所涉及的庞大金钱、人物及地区都令人惊愕。
This week's revelations leave me outraged and furious. We do not yet know how much...
这个星期被披露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活动有多少是违法的。不过首先，这件事当然有大部分是真的，其次它是不道德的，一言以蔽之，它是不可被接受的。涉及的金额、辖区以及与这件事有关的名字真的都令人非常震惊。我们不必拐弯抹角，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合作的特别辖区就是避税港，我们必须将他们列入欧盟共同黑名单上，并准备好一旦他们不合作，就对他们采取适当的制裁。
Blacklist and to be ready to hit them with appropriate sanctions if they refuse to change.
莫斯科维奇说，他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揭露此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从政治上而言，这对普罗大众都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避税港所涉及的过分行为。
If these leaks reveal that any EU laws have been broken, or if they highlight loopholes in our legislations, the Commission will of course not hesitate.
如果这些被泄露的内容显示欧盟法律被破坏或是有漏洞，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迟疑。 而是会立刻采取行动。政治上，我把这些被泄露的事情视为好消息。我也要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它照亮了这些不被接受的行为，也为一直在大声疾呼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这场战斗中，舆论与媒体是最佳伙伴。舆论显示，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过分的行为。我不希望这件事流于民粹，我们必须把握这个难得的政治势头，进一步采取行动。
And I do not want to leave the floor to populisms or to populists. As European actors, we hav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political momentum to act further.
莫斯科维奇说，巴拿马是被欧盟列为在税法议题上不合作的地区之一。他呼吁巴拿马改变这种不合作态度。四月三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内容涵盖全球各国权贵、名人及其亲友如何利用在避税港设立离岸账户隐匿财富。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也被曝光。莫塞克·冯塞卡公司说，巴拿马文件是经由非法渠道取得，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拿马文件曝光后所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发酵。这些文件不但涉及到许多高官政要，而且触及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文件所披露的数据再次说明避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针对中国封锁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新闻报道和网络搜索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一直倡导透明与新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国会改革公司税制，堵塞现在税法中的漏洞。
In the new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e've had another reminder.
他说，来自巴拿马的这些大量数据的泄露再次提醒我们，避税是一个大的全球性的问题，它不是其他国家才有的问题。奥巴马说，很多做法是合法的，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不是他们在违反法律，而是这些法律的设计太糟糕。他对财政部星期二提出的打击公司进行税收倒置的规定表示赞赏。巴拿马文件中涉及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媳妇、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兄弟以及已故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孙女婿和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文件进行的分析显示，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三分之一的业务来自他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办公室，使得中国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市场，而香港则是该公司最为繁忙的办公室。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像中国、俄罗斯和阿根廷这么多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都牵涉到其中，总统的经济顾问是否担心这会对经济或是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没有听到有关的任何具体的担忧，但是他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腐败。
I can tell you that one of the leading items on our broader diplomatic agenda.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更为广泛的外交议程上，一个优秀的项目就是打击腐败。总统访问其他国家时，他都谈到它的重要性以及政府优先采取透明措施的好处。这些措施将大大增加人们对其政府及其高级政府官员信誉的信心。分析人士认为，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加百列·扎克曼著有《隐藏的国家财富》一书，他估计截至到2014年，至少有7.6亿万美元的全球金融财富消失了， 这相当于全球 95.9 万亿美元总金融财富的 8%。 他推算全球逃避的税额达到1900亿美元。由于巴拿马文件涉及多名中国高层的亲属，中国封锁了与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任何新闻报道。巴拿马文件也成为网络上被禁止查询的第一敏感词。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信息自由的关注。
I don't know if we've raised a specific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but we...
他说，我不清楚我们是否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这个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一贯倡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强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巴拿马文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点是，文件中曝光的美国人到目前为止并不多，只有大约200人的地址是美国。与中国、瑞士、俄罗斯和英国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很小。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很容易设立一个金融工具来隐藏财务和身份，因此没有必要到巴拿马开离岸账户。在一个全球避税港的排名中，美国排在第三，巴拿马排在第13。美国的内华达州和德拉瓦州与巴拿马一样受欢迎。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将对可能存在的避税行为展开调查。司法部严肃对待所有可信的可能与美国或是美国金融体系有关的高级别的海外腐败的指控。美国财政部也表示，他将利用所有信息来检测并对可能存在的违反制裁的行为作出回应。美国国会今年2月提出了一个加强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的透明度的提案，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提案。独立的非盈利研究机构负责的政治中心说，来自银行以及德拉瓦州的游说团体多次就这个提案进行游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了有关中国现任和已故最高层领导人亲属涉入避税港的最新报道。报道涉及的中共领导人亲属总数达9位，除了之前已经披露的4位，新增加的亲属涉离岸公司活动的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刘云山、退休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和胡耀邦。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上周六，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消息披露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以及被罢黜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涉入离岸公司避税港的消息。这篇报道由该组织记者欧雷山根据该组织获取的巨量巴拿马文件抽丝剥茧梳理研究而成。报道说，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胜波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3家公司的股东。另外一位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是负责宣传口的刘云山，他的儿媳妇贾丽青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 Ultra Time 投资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公司在2009年注册。贾丽青是有中国司法之王之称的贾春旺的女儿。贾春旺曾经在1985到1998年任中国国安部长，1998到2002年任中国公安部长，2002到2003年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也榜上有名，在2002年到2007年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在纽埃注册了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有限公司，2006年又将该公司注册到萨摩亚。报道还披露了2位已故中共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交易活动，一位是中共建政第一代最高领袖毛泽东，他的外孙女婿陈东升2011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离岸公司 Kinbest 国际有限公司。 陈东升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艺术品拍卖行嘉德的创办人之一，他也是 KingBest 离岸公司的唯一董事。2011年，他与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结为夫妻。孔冬梅是毛泽东与前妻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女儿。根据自由百科，陈东升在2012年《财富》杂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名第19。2013年，《新财富》杂志发布的《新财富500富人榜》排名当中，陈东升、孔冬梅夫妇以50亿元财富位居第242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还披露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他的离岸公司活动。胡耀邦曾经在1982年到1987年担任中共总书记。报道说，胡德华是2003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国际控股公司的股东、董事和十亿拥有人。他注册离岸公司的地址用的就是他父亲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时居住的北京四合院的地址。调查记者联盟的最新报道还披露了中国一些名人大腕的离岸公司交易活动。沈国军是创办中国购物中心的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和已披露的香港影星成龙及其他人都是一家2008年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龙梦有限公司的股东。宗馥莉是中国宏盛饮料集团总裁、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亿万富翁宗庆后的女儿。2015年2月，她在莫萨克冯塞卡公司的帮助下，收购了英属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紫色神秘投资公司。公司的信函显示，其宗旨是到中国投资。报道还说，宗庆后的妻子施幼珍曾经被要求接受防止洗钱的加强尽职调查，其中包括对他离岸公司持有资产的查询。沈国军、宗馥莉和香港影星成龙都没有回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提出的评论要求。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告说，莫萨克冯塞卡是全世界5家最大的创办离岸公司的机构之一。他在1989年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2000年在中国大陆设立了第一家分公司，现在他在中国已经设立了8家分公司，分别在深圳、宁波、青岛、大连、上海、杭州、南京和济南。一份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文件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莫萨克冯塞卡律师服务公司总共收取了16300家通过其香港和中国大陆分公司建立的离岸公司的费用。这些离岸公司占莫萨克冯塞卡全球总数的29%，使得大中华区成为该律师服务公司唯一的最大市场，也使其香港分公司成为其全球最繁忙的分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中东。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巴格达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这是克里自2014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拉克。星期五，克里从巴林前往伊拉克，与阿巴迪总理以及库尔德地方政府总理巴尔扎尼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在访问期间将强调，当伊拉克面临安全、经济及政治领域的重大挑战之际，美国坚决支持伊拉克政府。科比发表声明说，克里还将讨论多国联盟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目前，伊拉克领导的军队正争取收复北部城市摩苏尔。2014年，摩苏尔被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攻占。美国国防部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将在伊拉克增设一个小型军事前哨基地。另外，叙利亚暴力冲突事件再度上升，国际社会斡旋的停战看来正在破裂，交战各派爆发新的冲突。此外，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劫持了300多名工人。联合国敦促开放通道，以便向被战斗阻断逃路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叙利亚政府军及其同盟在北部城市阿勒伯在过去几天重新跟反对派武装发生战斗。有报道说，那里的冲突是今年二月下旬部分停火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并有可能导致减少叙利亚各地暴力冲突的协议破裂。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下个星期谈判恢复之前跟来自大马士革、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利益相关者举行会晤。
I need to verify.
我需要证实国际和地区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才能看出到底有多少关键性的积极力量可以促成下轮谈判取得具体成果。
联合国支持的叙利亚人道主义救援力量的负责人星期四说，国际援助眼下不能够运送到那些被围困的社区，那里迫切需要食品和医疗品。
我们有五个车队在过去的四天里一直处于待发的状态，但五个车队都不能出发，因此在偏远地区和被围困地区有287,000人没有得到救援。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公布的图像显示，他所说的被伊斯兰国武装围困的叙利亚东部城市戴尔得到了一批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指出，俄罗斯在打击叙利亚激进分子方面取得成功。
叙利亚最近的事态显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问题，不仅是进出的问题，而且也包括远离边境的问题。
俄罗斯和伊朗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从伊斯兰国那里夺回了一些领土，国际盟军也针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但是伊斯兰国继续在战乱的叙利亚造成破坏。叙利亚电视台星期四报道说，激进分子从首都东南方的一个水泥厂劫持了300多名工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缅甸。缅甸当局按照执政党领袖昂山素季星期四做出的承诺，开始释放一批政治犯。缅甸语的媒体星期五报道说，缅甸释放了69名学生活动人士，他们在去年被逮捕，释放前正在等待审判。自从昂山素季宣布释放政治犯以来，在押者的家属聚集在缅甸多处监狱外，等待他们亲人的消息，或等待跟被释放的亲人团聚。昂山素季承诺要推进释放缅甸的政治犯和学生活动人士。他说，要实行大赦，以庆祝迎接缅甸佛教新年。缅甸佛教新年在四月中旬。非营利组织政治犯协会表示，缅甸现在有大约500名在押政治犯，这些人或者已经被判罪，或者正在等待审判。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人权组织支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以限制它的核武器项目。尽管经济制裁措施有可能让很多朝鲜人的生活更加艰难，许多朝鲜人已经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罗伯逊说，我认为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整个思路是重要的，因为施加压力可以让朝鲜政府意识到他不能继续将自己置身于国际法之外。联合国在朝鲜今年1月进行第4次核试验，2月进行远程火箭发射试验之后，对朝鲜实施制裁，限制朝鲜的贸易和金融交易，以切断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资金。联合国的制裁措施没有提201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将朝鲜反人类罪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的决议，也没有提联合国范围广泛的人权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朝鲜依然在进行系统性的践踏人权行为，其中包括设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网络，实行谋杀、奴役、酷刑和强奸。有关朝鲜践踏人权的法案还没有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因为朝鲜的盟国中国和俄罗斯几乎会投否决票。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土耳其。45名巴基斯坦移民到达土耳其迪基利，这批移民从他们暂住的希腊莱斯博斯岛移民营地经过短途旅行抵达那里。这是根据欧盟跟土耳其达成的有争议的新协议被遣返的第二批难民。这批难民星期五乘坐一艘土耳其渡轮到达迪基利，当天稍晚将另有大约80名移民到达那里。希腊官员说，被送到土耳其的移民中没有一人申请在欧盟避难。欧盟官员星期三表示，所有面临驱逐的移民都将有机会申请避难，避难申请被拒的人还会有5天的上诉期。在有关方面为移民星期五离开莱斯博斯岛做准备的同时，至少2名活动人士被逮捕。 此前，他们跳入水中，紧紧抓住连接渡轮的沉重的锁链，试图阻止这次驱逐行动的活动人士说，他们担心这些移民在土耳其得不到良好的待遇，土耳其有不良的人权记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希腊被困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当中，很多人是阿富汗人。其中一些人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是被迫逃离塔利班的威胁，因为他们曾经为美国和联军部队效力。美国设立了一种特殊签证，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国军方工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获得庇护。但是这些难民表示，这个系统的运作耗时太长了，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雅典的报道。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感到被抛弃，直到去年，这两名前医学院学生还在美国设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一家由韩国军队运营的医院工作。韩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后，他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在阿富汗的家人。
我在巴格拉姆机场工作6年，我得遮住我的脸，你知道，从家里来回家都要遮住我的脸，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了。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申请了特殊移民签证，也就是 SIV 签证。设立这个签证项目是为了帮助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国民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看到了他们的申请文件。
最后他们告诉我，你没有资格获得这个签证。然后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一直和韩国人一起工作，但是那家韩国医院坐落在巴格拉姆机场，巴格拉姆机场是美国的资产。
后来他们寻求韩国政府的帮助。
他们告诉我，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在那里不会有任何庇护。
在接到塔利班的威胁之后，他们和穆罕默德16岁的儿子一起逃往欧洲。他们现在居住在从前雅典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的床是水泥地面，他们甚至连帐篷都没有，
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环境非常糟糕。我是一名医生助理，是一名医疗翻译，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应该做什么？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一封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对这个签证项目已经做出补充，把某些被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雇佣的阿富汗人包括在内。这份声明还说，改进处理签证的时间仍然是华盛顿和我们驻喀布尔使馆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对穆罕默德的签证处理决定正在上诉过程中，但是没有给他办理所需时间的答复。几位给穆罕默德提供证明的美国军医当中的一位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对他从前同事的遭遇感到失望沮丧。
通过他显示出的人格品质，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当然，他在业务技能方面表现出的竞争力水平以及他的语言能力，只能给接受他的国家带来正面积极的东西。
美国之音在和希腊的一些阿富汗难民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特殊移民签证的结果。美国政府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给阿富汗国民签发了20000多个签证，但是对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来说，还需要继续等待。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雅典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朝正式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迈出一大步，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依然对指挥系统这一重大机构的调整提出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国防部正在探索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的途径，包括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
对技术的依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机会，但也给了对手给予趁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才会在未来5年内将网络领域的投资总额增加到350亿美元，而且我们在修订国防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时应该考虑对网络作战的角色做出调整。
这是五角大楼最高官员迄今为止对美军可能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发出的最明确信息。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美军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设定作战司令部司令会令我们的行动更加快捷，使我们能更好地执行任务。另外，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时候，都有一个让作战司令部司令直接提供意见的优化机制。我认为网络作战也需要被纳入这个直接提供意见的机制。
美军六年前就设立了网络司令部，但它一直隶属具有联合作战功能的战略司令部，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议院军委会少数党首席成员杰克·里德参议员说，近些年来，网络司令部在培训网络作战分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朝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努力当中，还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国防部才刚刚开始建立一个训练网络作战分队的环境，网络侦察分队使用的工具数量及其能力不足。至于网络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和对网络环境的基本意识，国防部还没有做出计划，或者指派一个专员负责这一事务。
军方一些将领说，成立联合网络司令部的时机并不成熟。美国海军信息作战部主任布兰奇中将今年二月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各军兵种建立自己的网络安全队伍。
我宁愿按目前的做法继续努力。我认为我们海军的网络安全工作当前处在一个必须取得进展的阶段，包括保护我们的系统、培训我们的人员、改变我们的文化，将网络安全做得更扎实。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卡特部长致辞的退休美国海军中校林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不会也不应该快速做出改变。
如果我能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必须缓慢的和渐进的调转方向，你不能一夜之间就做出这些改变。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他会拜访白宫和国会，就网络作战指挥的结构调整和其他一些重大机构调整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港媒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西省富平县的故居目前已扩建成占地至少百亩的陵园，具体面积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习仲勋的故居扩建是习近平授意所为，习近平是把主席之位当皇位来做。但也有中国学者分析说，扩建者是陕西当地政府，拍马屁的成分似乎更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港媒苹果日报四月四日报道，清明节期间，一名郑姓网友到陕西省富平县参观习仲勋故居，发现几年前原本占地很小的纪念馆已被扩建成占地至少百亩的大型陵园。报道称，习仲勋故居是2005年启动重建的，但直到2012年习近平准备上台时，当地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扩建工程。至去年9月完工，整个工程包括习仲勋故居、纪念馆和陵园等。配套建筑全部采用电热地膜供暖系统。苹果日报称，负责故居防水工程的公司在官网写道，习大大，您安心治理天下，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昌盛繁华，我们许诺定会让习仲勋故居翻修后滴水不漏，再无后顾之忧。习仲勋故居陵园所在的怀德公园去年三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游客拍摄的照片显示，陵园不仅展示习仲勋的著名讲话，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还将毛泽东的话，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刻成石碑摆放在园林中。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谈到，富平县耗资扩建习仲勋故居是中共造神运动的一环。他认为，习近平与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前两者被称作是党中央核心， 而党媒在形容习近平时只说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而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说明习近平还没有得到党内核心地位和否决权。周孝正说，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希望推举习近平成为核心，支持扩建习仲勋故居的人就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以人大炮任志强为代表，认为应该坚持集体领导，不能再造出一个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人，如毛泽东。任志强是中国著名地产商，他此前因公开抨击党媒姓党而被禁言。周孝正认为，任志强一派并非真正反对党媒姓党，而是反对党媒姓习，因为权力过于集中的后果波及的不只是普通百姓，甚至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也倒霉。他表示，不管是任志强事件还是如今的习仲勋故居扩建，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和博弈相当激烈。他说，
不见得是中央领导授意说你们把我这坟给我扩大给我怎么怎么着，不见得是，他们就是不说话，甚至于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表示反对也不行。你比如毛泽东，他第一个代表党中央签字，就是死了以后火化不保留遗体，但是他死了以后照样这个违背他的这个意志，违背党的决议，照样保留遗体，照样给他搁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
然而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分析说，从习近平上台后，造神运动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习对此一直是默许态度。他说，
这一类的造神啊，个人崇拜啊，都不是没有来由的，一般来讲都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我想关键还是上有好者。
张立凡认为，中共对习的造神运动阻碍重重，根本原因是底气不足。他说，
因为他毕竟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是靠枪杆子这个拼杀打下来江山，这一代这个只不过是因为有前辈的遗印，那么这个这么上来，所以他们的授权上实际上是不同的。现在是一种就是这些个家族大家希望你上或者拥戴你上，你才有可能上，否则的话这个他跟毛的那种权力基础它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想要这个集权，想要这个扩大自己的权力，可能这个造神运动也是一种这个助力吧。
张还谈到，毛时代信息封闭，造神或许还有可能实现，如今互联网时代，如果继续仿效造神办法树立微信不太现实，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一则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最近提出的新法规要求有关公司要在中国国内登记其互联网域名，这使人担心中国当局要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的准入控制。而中国的互联网控制之严本来就已经属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新提出的法规也令人担忧他们对工商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互联网域名让互联网用户可以方便登录网站，域名是互联网用户可以跟一个服务器连接，获取该网站所存储的信息和资料。出于安全和服务的考虑，很多中国的网站在海外登记他们的域名，但是中国当局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三月发布有关法规的草案征询公众意见，立即引发反弹。一些人问，这些法规是否会导致在海外登记域名的那些网站被全面屏蔽？工信部新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4月25号，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将在什么时候批准通过这些法规。有关的法规规定，中国所拥有网络接入的网站都必须在中国境内登记其域名，但在有人提出担心的时候，工信部又发布声明要商业企业放心，说是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在海外有网络接入的网站。工信部还表示，有关的法规 不会影响用户登录有外国域名的网站，不会影响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服务。尽管工信部提出上述保证，但是新法规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依然令人疑虑。就目前来看，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看来将首当其冲。监督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组织 GreatFirewall.com 的共同创始人查理·史密斯说，假如这些新法规得到批准和实施，有关法规将使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管理负担进一步增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史密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说，中国当局应当担心新法规会促使中国国内公司对在中国做生意成本巨大表示抗议。史密斯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公司要比外国公司更有能力反抗这些限制性的法规。他说，我猜想大概是当局感到中国国内公司在反抗，所以才决定再额外增加一层保险。尽管有关的法规是要鼓励网站在中国国内储存资料、登记域名，而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对国内公司有好处，但是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将给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销售和维修方面加大成本。知识产权律师麦特马说，就目前来看，有关法规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在海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服务器的公司。除了公司之外，新法规也可能对一些个人网站、博客和网络论坛造成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在国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以及外国的服务器来盛放其内容。麦特马说，一些域名可以用来登录在中国国内外的多个服务器，假如一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域名依然可以通过一个海外的服务器登录，这显然是中国当局试图堵塞的漏洞。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罗伯·艾特金森说，新的法规将有可能在屏蔽网站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他说，新法规可能让当局得以取缔一个域名不让你拥有，规定要在国内登记域名，管理网站就变得更像是中国当局管理一般的媒体。艾特金森说，假如当局不喜欢某一个网站的内容，有了新法规就可以进行更大的控制权，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关闭某一网站。艾特金森说，当局不需要采取关闭网站的做法，因为你现在要有许可才能开设网站，你就要小心翼翼，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很多网站都是在国外登记域名的，其中包括淘宝、百度、网易，甚至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会有哪家公司愿意让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任意屏蔽其网站。信息技术产业的博客作家威廉·朗说，中国新出台的法规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登记域名的主要公司是阿里巴巴的一个下属公司万网公司。威廉·朗说，中国国内跟阿里巴巴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会愿意找万网登记，跨国公司更不愿意这样做。但是麦特马说，不仅如此，在万网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龙头老大的情况下，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的法规有可能使域名市场发生大的变化。他说，一旦这些在海外登记域名的公司返回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万网将受到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寻求跟其他域名提供者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本周在中国唐山，数百名下岗的钢铁工人聚集在他们前雇主的办公室外，抗议失去工作以及成为全球产能过剩的受害者。中国当局表示将对钢铁行业进行改革，数十万钢铁工人面临失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钢铁工人成为产能过剩的受害者。中国北部的钢铁中心唐山的钢铁工人深刻体会到裁员的苦楚。
我一个姑娘儿子，老婆在家都指我自己上班了。哎，我将来我怎么，我自己以后怎么了？
国有企业国风钢铁厂上周停止了一处大型生产区的工作之后，有4000名员工将面临失业的困境。厂方称停工是由于不可控因素。 这些面临失业的人只是冰山一角。一家产业协会星期四表示，中国主要的钢铁生产商去年损失了1000亿人民币。北京今年承诺在2020年之前削减1亿至1亿5000万吨的钢铁产能。北京方面还表示，改革将减少5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并没有给出时间表。评级机构惠誉评级本周表示，当局给出的计划面临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国丰钢铁厂一名41岁姓邵的工人表示，一些人已经被逮捕，警察也过来警告过，说他如果小题大做也会遭到拘留。这名邵姓工人表示，在工厂里他们被教导要爱国，但是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因为食品价格太贵，在正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说这真的让人无法接受。
但是兄弟，你有什么说法，咱们按法律正常生活，你们
从前中国爆发的失业潮都已经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工作得到缓冲，外出务工人员可以返乡务农，但是过去10年来极快的城市化进展已经侵吞了大批农田。绍兴工人表示，当地的工人已经无法回去务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把目标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到台湾外交部讲述南中国海议题，加强官员对领海领土主权的意识。他强调，南海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搁置争议，和平解决争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从法律地位及历史依据的角度强调说，太平岛属于台湾，他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维护各国所享有的海上和空中的自由航行权利。他说，他的政府不希望看到发生武力冲突。马英九说，台湾有人质疑他的政府，说争太平岛主权是为了帮助中国大陆，他认为这种看法莫名其妙。他说，当然是为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领土。马英九补充说，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主张有所相似，但这与中国大陆建政后宣布继承中华民国南海主权有关，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两岸分别用了11段线和9段线来界定南海。他强调说，台湾在南海问题上从来没有和中共合作过。美国之音问马英九总统，国民党政府曾提出希望签订两岸和平协议，但如果台海两岸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持立场，将来若有签署这一协议的可能性时，是否会造成障碍？马英九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双方可以搁置争议。
毛主席提出东海和平倡议跟南海和平倡议，都是强调如何协商。你要说法院那太简单了嘛？为什么？但做不到啊！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就是透过协商，有的是双边的，有的是三边的，看状况。所以我的南海和平倡议，它基本上呢，只是12个字：第一呢，搁置争议；第二呢，整体开发，整体规划；第三个呢，分区开发。
马英九认为，双方通过协商而不是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才会最有效。在台湾外交部星期五举行的南海议题及南海和平倡议讲习会上，马英九总统为说明政府在南海问题的立场时，用问答的方式向在座的官员提问，考验在座的外交官。尽管话题严肃，但形式比较轻松，讲习会期间不断发出笑声和掌声。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约20名代表，4月8日下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广州中院星期五上午研判因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被以煽颠罪起诉的王默、谢文飞、张胜宇、梁晴辉4人，以及武汉中院以煽颠罪判处圣官法师和信友黄静怡。我们把目标转向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导致双方的一些重要合作项目停滞不前。俄罗斯不满意在西方制裁后，他无法从中国获得急需的军用航天和航空电子器部分。 俄罗斯因此不想向中国出售原载火箭发动机，并拒绝向中国转让火箭发动机生产技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说，俄罗斯与中国两年前商讨合作项目时，中国提出在重型直升飞机、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液体火箭发动机领域展开合作，俄罗斯则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的军用电子气部件，但中国迄今在向俄罗斯出口航空和航天领域的军用电子气部件方面仍然存在限制。那些目前卖给俄罗斯的电子气部件因为质量不好，不能满足要求，招致俄罗斯的不满。因此，俄罗斯目前不会向中国出售他想要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分析人士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无法像过去那样能获得卫星、航天和航空领域急需的各种电子气部件。俄罗斯曾希望能够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取代西方，但结果并非像俄罗斯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不仅如此，中国借机把向俄罗斯出口的电子气部件大幅度涨价。军队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他知道许多中国公司首次参加了去年的莫斯科国际航展，目的就是想把中国的电子气部件打入俄罗斯市场。皮亚图什金说，如果俄罗斯航空航天企业同西方的合作受到限制，很自然地俄罗斯会转向中国，但事实上并不是如同所说的这样简单。俄罗斯虽然需要中国的电子气部件，但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具体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电子气部件产品，中国的电子气部件是否能够符合俄罗斯的要求。消息报认为，中国希望能够获得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但作为交换，俄罗斯必须应从中国那里得到军用电子气部件。此外，中国刚开始时就立刻提出，不仅想购买俄罗斯的成品火箭发动机，更特别希望俄罗斯能够全部转让发动机生产技术，但是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俄罗斯火箭发动机技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一直从俄罗斯进口 RD-180 型火箭发动机，用来装备阿特拉斯运载火箭从事商业发射。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正加紧研发自己的火箭发动机，但暂时还无法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发动机的依赖。不过，西方制裁显然为俄罗斯与中国在火箭发动机领域的合作提供新的机会。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曾一度表示，双方会在去年年末签订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火箭发动机的协议。但消息报引述俄罗斯宇航局消息来源的话说，俄罗斯不想向中国出售火箭发动机的理由是，中国尚未加入到1995年有30多个国家签订的不扩散导弹技术领域的有关协议，但俄中两国目前正在为此展开谈判，期望能够到今年年底前找到解决办法。报道说，中国现在研制新型火箭发动机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目前所使用的长征运载火箭同俄罗斯的质子火箭一样，都使用有毒液体燃料推进剂，但中国期望未来从海南文昌发射的运载火箭将会使用对环境没有污染的燃料推进剂，而俄罗斯在研制使用环保燃料推进剂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方面拥有经验，依靠俄罗斯的帮助，中国可缩短差距10到15年。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认为，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虽然有时会遇到问题，但这不会妨碍合作的大趋势。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的立场是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合作。目前在航空领域众所周知的两个合作项目是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所以双方合作有很大的潜力。如果两国的合作能够在民用航空领域取得进展，在军事和其他领域合作将遇到的困难或许能够少一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获得或是复制先进科技，因此在与中国的合作时非常小心谨慎， 但中国也想利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际，希望俄罗斯能够放宽对中国的一些技术出口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谢谢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对巴格达进行一天的访问，期间和伊拉克官员展开了一系列会谈，以强调美国在讨论解决安全、经济和政治难题的同时，对伊拉克政府表示支持。克里在同伊拉克外长易卜拉欣·贾法里会晤开始的时候说，伊拉克显然正处于关键时刻。贾法里说，我肯定你已经获知这里政治进程的最新动态。克里这次是从巴林前往伊拉克，事先没有宣布，这是克里2014年以来首次巴格达之行。克里还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总理巴尔扎尼。这次出访，克里除了表明美国对伊拉克政府的支持，预计还将谈及多国联盟正在对以以色列为主导的打败伊斯兰国行动的支持。45名巴基斯坦移民到达土耳其迪基利，这批移民从他们暂住的希腊莱斯博斯岛移民营地经过短途旅行抵达那里。这是根据欧盟跟土耳其达成的有争议的新协议被遣返的第二批难民。这批难民星期五乘坐一艘土耳其渡轮到达迪基利，当天稍晚将另有一批80名移民到达那里。希腊官员说，被送到土耳其的移民中没有一人申请在欧盟避难。欧盟官员星期三表示，所有面临驱逐的移民都将有机会申请避难，避难申请被拒的人还有5天的上诉期。在有关方面为移民星期五离开莱斯博斯做准备的同时，至少2名活动人士被逮捕。此前他们跳入水中，紧紧抓住连接渡轮铁锚沉重的链索，试图阻止这次驱逐行动的活动人士说，他们担心这些移民在土耳其得不到良好待遇，土耳其有不良的人权记录。缅甸当局按照执政党领袖昂山素季星期四做出的承诺，开始释放一批政治犯。缅甸语的媒体星期五报道说，缅甸释放了69名学生活动人士，他们在去年被逮捕，释放前正在等待审判。自从昂山素季宣布释放政治犯以来，在押者的家属聚集在缅甸多处监狱外，等待他们亲人的消息，或等待跟被释放的亲人团聚。昂山素季承诺要推进释放缅甸的政治犯和学生活动人士，他说要实行大赦，以庆祝迎接缅甸佛教新年。缅甸佛教新年在4月中旬。俄罗斯航空部门表示，驾驶那架在3月19日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坠毁的迪拜航空客机的飞行员，在飞机坠地前几分钟的操作前后矛盾，这次的坠机导致机上62人全部遇难。韩国方面表示，13名朝鲜人在国外一家餐厅工作之后，已经选择脱离朝鲜来到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熙俊之前他表示，在海外餐厅工作的之前的朝鲜人选择脱离朝鲜的事情经常发生，但从来没有来自同一家餐厅的多名员工一起脱北。他表示，这群人包括12名女性和1名男性，他们在周五抵达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表示，他没有透露这些人之前在哪个国家工作。朝鲜经常指责韩国劝说朝鲜人叛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